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0回。一个花花绿绿的人影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就在韩立20余丈远的一棵巨大花树下显出了身形。这个人呐，身材中等，大小眼，满脸的黑马点子，年纪看上去40来岁，身上呢还挂了7、8个大小不同的口袋。老风的宝贝靴子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那家伙对着踏云靴可宝贝的很，根本不会外借给别人的。丑陋不堪的脸孔上此时是一脸的惊愕，他双目死死盯着韩立脚上的灵靴，似乎对着踏云靴出现在韩立的脚上至今还不敢确信。阁下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偷袭我呀？韩立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，反而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，他可不愿意被对方牵着鼻子走，在气势上被压制住。那丑汉一听啊，先是一愣，但马上就大怒了起来，丑脸呈现了凶狠之相。他抬了抬手，想立即教训一下眼前这不识抬举的小子，但是随后呢想起了什么，竟又强自按住了暴力，把手放了下来，他嘴上还是狠狠地说，小子不要以为穿了老风的灵靴我就不敢欺负你。风月老小子给你靴子的时候，难道没提起我灵寿山中武的名号？不过倒也奇怪，咦，这明明是黄风谷的人，他怎么会把靴子给你呢？难道这是老风的私生子不成？不过看起来长得不像啊。这名丑汉说着说着还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起了韩立。这一次啊，轮到韩立恼怒了，他脸色难看的哼了一声，阁下别随便给人乱拉关系，风月内司早已死了，这靴子是从他脚上扒下来的。
什么？
死了？狂人风月死了？丑汉原本呢还是一脸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听了此话后立即一蹦3丈高，变得迟疑不定起来。他随后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，重新打量起了韩立。
是你杀的？
恶汉深吸了口气，眼珠滴溜溜地转了半天，眼神看着韩立，声音干巴巴地说道，神色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暴虐与凶狠啊。不错，怎么，你想替他报仇吗？韩立倒背起了双手，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对方，但从储物袋内暗自取出的丝线已悄悄地缠在了他的无名指上。他之所以会坦然在此人面前承认人是他杀的，倒是有大半是给自己立威的意思，希望这个人呐知难而退，不再招惹自己。他可不希望在一进此地就立刻和什么人斗的是两败俱伤，耽误了采药大计。虽然说听这个人的口气似乎与那风月还有些交情，但是韩立相信对方会真为风月复仇的可能性绝对不会太大，毕竟修仙者本身呢大多数都是薄情寡义之人，更何况像对方这种穷凶极恶之徒呢。当然了，对方如果执意要动手为风月报仇的话，韩立说不得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他会拼着大号体力身法全开， 然后出其不意的用手指上的地丝线，然后悄悄缠上对方的头颅，让对方挂掉的是神不知鬼不觉。但韩立很清楚，如此仓促的突袭能够成功的几率绝不会太高，只有三四成几率的样子，因为这丑汉和他距离太远了，20丈的间隔，韩立就是身法再快也不可能保证一击必杀，而对方只要随意释放个防御法术在身上，他的丝线就再无用武之地了。
报仇？开什么玩笑，我像那种无聊的人吗？
果然呢，事情像韩立想的那样，丑汉听了韩立的话后打了个哈哈，不屑地说道：
哎，以前呢是的确啊和这个家伙有点交情，不过也没什么深交，现在人既然死了，交情自然也没有了。
丑汉无耻地说道，但话里却明确地透露出了他的立场，并没有丁点儿不好意思的样子。韩立默然不语啊，虽然没放松戒备，但总算稍微安下心来，看来不用刚进这中心区就马上大战一场了。
不过小兄弟，你还真厉害得很啊，封叶那家伙可不是好对付的，特别是他身上那几件顶级法器，哎，那可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呐、
啊！丑汉揉了揉自己的鼻子，对韩立呢突然热乎了起来，连称呼都改了。不过这看似随意的一问之后，他的人却若有若无的再次后退了几步，和韩立呢拉开了更大的距离，这让见了此幕的韩立暗自苦笑不已啊。据韩立估计，即使现在立即翻脸向对方出手，成功的几率也已经下降到了不足一成。这些高手果然一个个老奸巨猾，经验丰富，都不是省油的灯啊。而且他猜测，对方啊，多半以为自己得到了风月所有法器，所以呢，才隐隐表现出了对自己呢表达了刚才的那番意思。心知肚明这一切之后，韩立含笑不语，既不说自己得到了法器，也不说自己没得到法器，让恶汉懊恼之余越发的谨慎。门前那堵墙上的杰作是阁下所为吗？韩立却想起了门前的一幕，淡淡的开口问道。
狗屁，那是画高屋的人妖韩天涯做的，我才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，那么多的血肉就这样浪费了，多可惜呀。哎呀，若是为我的小乖乖们多好，听说这修仙者的血肉那可是大补之物啊。
韩立一开始啊还能微笑着听对方所说，但当丑汉说到后面几句，从背后取出了一个大布袋，摸出了块血淋淋的肉块扔进去之后，韩立脸上的笑容就变得勉强了，甚至还隐隐有点发青的迹象。恶汉偷看了韩立此时的神情，不禁暗露得意之色，
这黄风谷的家伙毕竟太年轻，呵呵呵，太嫩了点儿。自己仅寥寥几句话就让其开始心神不定了，若是真争斗起来，这绝对是个不小的破绽。但是对方能杀掉风月那家伙还真是让人意外啊，
可他怎么看这怎么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新鲜的呀，
普通至极呀，实在不像是有那种能力的厉害角色。按理说这家伙年纪既轻，法力又弱，即使有几件不错的法器，那也比不过风月的黄罗伞、踏云靴等一大批顶尖法器呀。就这样，风月那家伙还能栽在这小子手上，此事还真有些蹊跷啊。但是踏云靴的确穿在他的脚上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莫非这人并非是他杀的，而是凑巧捡了个漏，或者是另有其他原因？这个中午啊，想着想着，脑子里还真有些糊涂，无法对韩立的实力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敢让他主动去亲手相试，那是打死也不会去做的。像这种事情，岂是他这种聪明绝顶的人所为的呢？这个家伙百思不得其解之后，将布袋收了起来，然后眨了几下大小眼睛，满脸堆笑的对韩立说道：
哎，对了，还没有问小兄弟尊姓大名啊，能否告知钟某啊？
黄风谷韩立，这个没有什么好掩饰的。脸色好了许多的韩立平静地答道：
哎呀，原来是韩兄弟呀！我以前从未听过小兄弟的大名，想必阁下是这黄风谷的新锐弟子吧？不知道韩兄弟对这中心区了解多少啊？
这中午啊，竟然如同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一样，显得是热情万分。知道的不多，但是钟兄年长了许多，想必知晓的肯定比韩某多吧。韩立不知对方为何意，警惕心大起。
韩兄弟，要是信得过钟某的话，我们不如交换一下这个中心期的资料，怎么样？这可是对你我皆有好处的事情啊。
这中午犹豫了一下之后，终于低声说出了他的真实企图。韩立听了一愣，暗自沉思了起来。未经师门允许和其他门派私换资料的事情，虽然是各派明文不允许的，但实际上干这种事情的弟子多了去了。于是片刻之后，他就展颜一笑：可以啊，交换资料后，我二人想必都会受益不少吧。
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啊，韩兄弟不是个婆婆妈妈的人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资料啊输入到预检中，再相互交换一下啊。
钟午满脸的大小麻子呀，都兴奋的直闪油光，还不停的搓着双手，看来他对韩立的资料大为期待呀。韩立见此，暗自冷笑了几声，但表面上自然而然满口答应了下来。复制资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韩立与对方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就完成了，并互相呢把资料抛给了对方。当对方的玉简拿到手上的时候，钟午和韩立都探查一下大致内容，见果真都是中心区资料后，才各怀鬼胎的互笑了一眼。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伪造资料自然不可能，但是拷贝的时候故意遗漏一些关键之处，那当然是心照不宣的事情。经过此事之后，这位钟午和韩立呢似乎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，竟和韩立聊起了一些修仙界的奇闻异事来。看二人之间有说有笑的模样，真是一点也不能相信 他们不久前还差点拼个你死我活。看样子，二人都是深知进退之道的高人呢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5tts.com。
韩立虽然笑容满面，看似和对方聊得兴起，可是心里实在是忐忑不安。你说聊就聊吧，干嘛还一直保持着这么远的距离？只要他稍微上前一步，对方肯定会笑容可掬的后退两小步。虽然说韩立如今并没有杀此人之心，但对方的谨慎程度还是让韩立苦笑不得呀。不过呢，韩立并不心急，因为这禁地中心区实在和外面区域大不相同。中心区外的那其他区域啊，其内生有的灵草奇果大多是无规律的任意生长的，在区域内的任意角落都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踪迹。一般呢是先到先得，得手的人也会立即远遁。所以在这些地方，真正因灵药爆发的冲突其实呢并不多，反而啊是因为他人的大清洗和某些人的杀人夺宝举动，葬身的人更为多些。但到了中心区域则不一样了。据以前侥幸而归的弟子所讲，这中心区的面积很大，几乎占了整个禁地的三分之一还多，并被周围的石墙围成了个大圆圈。而从四道同门的周边向里算起，整个地区分为外三大层，就犹如什么呢？普通果实的皮、果肉、果核一样，层次分明，是甚为奇特。韩立现在所处的优美如画的地方，就是中心区的最外层所在。据资料上讲啊，从这里到下一层的地段并不大，应该呢只有一里多的宽度。在此范围内生有的花草树木，虽然个个珍奇稀有，世间罕见，但是能作为灵药对修仙者有实际效用的却是少之又少，大多呢都只能观赏把玩之用。七大派的不少人都推测呀，这一层区域应该是禁地主人故意如此的，是把这层当做了类似花园一样的所在。那些争奇斗艳、极为抢眼的花草果木，原本就是让禁地主人赏心悦目之用，若想从中找出点有用途的地方，那还不如到禁地的其他区域寻觅，更较为省心点儿。真正对着修仙者大有用途的上品灵药，还是产自在中心区第二层内。进入此地的各派弟子们大多就是冲着此层而来的，其中炼制筑基丹的三大主药也在其中，自然是他们最大的目标。韩立呢同样对这些灵药势在必得。说起这第二层区域，还真让刚看到相关资料的韩立愕然了半天。因为这第二层啊，完全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山脉，终年呢都被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封锁的是严严实实的。就在这个山里，有山洞、密谷、峭壁等天然林地，也有石屋、石殿之类的人工建筑，各种天地灵药啊，就都生长在这些场所。也正是因为这些生长在这里的天地灵药，引发了各个门派之间的争斗。这每一次，不知道有多少驱死鬼躺在了天地灵药的面前。可惜的是啊，他们临死的时候都没能亲手摸一摸这天地灵药到底是个啥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1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古 tts.com。